好，我们再看下面。其实休息主要是因为下面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假设譬如有人发树根在凡身还生菩萨叶方便利故，虽断结使有善根爱，还生三界。如果就原始佛教的话，非常明确的是说，要发树的话要把根铲掉，不是说根还在。而且就原始佛教而言的话，最重要的就是要出三界，所以不是说还生三界。那这里面为什么说菩萨还生三界，而且花了砍了树根还在呢？因为当然以大圣的讲法，主要是为了继续度众生啊，留惑论生啊，为了度众生。那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大问题。第一个，我们先解释结跟死，虽断结死。结的话，当然大家比较清楚，心有千千结嘛，有疑惑，有烦恼，这个都是结。那为什么称为死呢？死的话就是被驱使的，被无明、被业力所驱使的，也就是你做不了主啊。国王的话可以做主嘛？那如果是死者的话呢？死者他只是被驱使的，他做不了主的啦。也就是说，因为无明，因为烦恼，所以你做不了主啊，所以就称为死。那简单讲，结跟死其实大概就都是这样子。主要是讲无明跟烦恼。菩萨可以断无明烦恼，但是因为有善根爱，所以还剩三界。事实上，如果真正断了无明烦恼的话，应该不会有爱，不管什么爱都不会爱，没有所谓善根爱。就算说我们讲说这个法门无量誓愿学，其实誓愿学的话跟善根爱其实还是不一样。学的话它是一种很理性的，善根爱的话那是感性的，是属于情感的爱的话，情感的爱的话反而是生死的根源了。所以事实上，如果以从原始的佛教的角度来看的话，要出三界主要是要断无明跟爱欲，断无明跟爱欲，不可能说还有什么善根爱。那为什么我觉得为什么在大乘佛法一直强调这样的话，其实也这也是一个老问题啊。大乘佛法常常有一句话叫做知空而不证空，知道一切法是空的，但是不能够去证。为什么不能够去证呢？因为如果证的话，就很容易落于消极无为。这是大乘常常认为声闻圣就是消极无为的。事实上，声闻圣跟消极无为没有必然的关系啊。因为事实上我们知道，舍利佛、目犍连他们还是证得阿罗汉果，还是作为佛陀的两大护卫，常常帮助佛弘法度众的。因此证空的话，证空不一定会堕于消极无为，但是在大乘的话，常常把证得空就很容易就会把证空跟等于消极无为把它当作同等的，才有这个问题。所以说世上不需要有善根爱，因为事实上，如果就我们刚才所讲的，菩萨修行到最后，就算说已经到了八地，我们刚才讲说八地什么是无情无厌，无情无厌，他还是会继续度众生的，因为他一向的方向，一向的轨道就是这样子，他不就像火车已经上轨道了，他不可能再出轨。刚开始学的才有可能出轨，已经学到出第八地的话，那个轨道根本就是固定，根本不用再担心他会出轨，所以他会继续往原来的方向继续去努力，所以根本不用再讲到说有善根爱才能够继续度众生。那这里面主要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知道 从中观的理论来看的话，诸法本来就是不长不断，虽然说 不是固定，不是不变的，但是它也会永远继续变下去，所以不会说因为证阿罗汉果就变成断灭了，不会因为断了烦恼就变成断灭了，灭的只是灭烦恼，一切相用还是继续流转变化的，根本不用担心说哦，你证的空就会变成断灭。这个对一个了解真正了解中观思想的人，哎，根本不需要有这种担心的，也不用有这样的设限，说还要有善根爱啊，哦，才能够不出三界。这个根本就是不了解中观人才会这么才会有这样的顾虑。所以我倒是觉得有很多人事实上说断结时如果还有善根爱的话，那是没有真正的断，只是把自己的欲望合理化，说是什么？我说的是因业化厌，因业化厌，因什么业呢？一般众生的业很简单，就是恋事。人都是恋事的，希望继续活在人间啊，因恋事的业化入世的厌，那有解吗？你是恋事的，然后花的是入世的愿，那当然这个恋事当然就越来就越严重啊。应该从恋事的业花出世的愿，你才有解嘛。你从恋事的业再继续花入世的愿的话，那当然你这个业就越来越重嘛，愿也越花越大，结果呢自己当然也不能够解脱了。这种情况就像有很多人说啊，学佛就是先把人做好了，哦。我说释迦牟尼，我就没有把人做好啊，因为你看他本来是一个太子，结果跑去出家，妻子儿女儿子都不顾了，就人的角度他没有把人做好，但是他成佛了。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问你，你要把人做好可能吗？你讨好这个，你又得罪了那一个，你要怎么做都不可能把人做好，因为每个人对你的要求的经常都是互相矛盾的。所以如果你要把人做好，你就烦恼死了，不要想说我们应该很理智的选择一个很单纯的方向去努力。所以我以前常说要把人做好比开悟还难，因为开悟很简单，你只要用你的方法一用上去，什么都不用管了。你要把人做好，要面面俱到，而且根本面面俱不到。那现在有很多人都讲说，哦，你要把人做好再来学佛，啊，那你就不用学的，因为要把人做好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我觉得我们人本质上就要这样。好，我现在虽然说有一些缺失，但是我相信我将来能够以功补过。你一定要做这样的选择。释迦牟尼佛，我们刚才讲，对救人的角度来看，他没有把人做好啊。可是他最后成佛了，他对众生的利益太大了，所以人家不会计较那以前没有把人做好的那个部分了。那如果我们今天刚好相反，你为了把一些做好，结果更重要的事情你反而没办法去做，其实这是不值得的。所以有很多人讲人间佛教，我觉得人间佛教基本上面的概念是要从人的基础里面去修行佛法，是把人道当因，不是当果。很多人把人道当终点，解脱道才是终点，人道只是起点，不要搞错。很多人都把人道当作终点，不是把人道当作起点，而就把它就设限。把人道当作终点是什么意思？恋事啊，恋事情结啊。所以你要用恋事情结来讲，然后以恋事情结的业化入世的业，这个根本就是没有解的。可是很多人 就可以把这个讲做什么菩萨道度众生。所以这里面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自己的合理化的借口，把自己这个念事的情节合理化借口，合理化成菩萨的大愿。第二个问题主要是我刚才讲的正空，正空不会堕于顽空，正空的话反而才能够跟中道相应，因为诸法本来就是不长不断的，你不用担心正了空之后会落于消极无为。因为在传统上面很容易把空啊就当作消极无为，所以一警戒不要正空，事实上真正的空反而才是不落两边的啊，既不落积极也不落消极，反而才是中道的。那如果说一直强调知空而不证空的话，我敢肯定你对空的了解是有问题的。假设譬如诸方流水入大海矣，皆为一位菩萨意耳，以种种门及诸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为一位。事实上这样的说法的话，以中观来看就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诸法是不一也不异，你不能够讲一啊，因为你讲皆为一位的话表示说都一样。事实上我们讲白一点，我们不要讲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认为大海都是同样的味道吗？不一定都是同样的味道，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咸的，每个地方咸的也程度也不一样，而里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金属啊，含量其实都不一样的。好，那我们讲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一般人讲的就是一切道种智，一切道种智，它其实分作两种，一种是共通性，一种是差别相。既要知道一切法的共通性，无常无我是共通性嘛。那众生种种不同的因缘所产生不同的相用，这是差别相。既要了解共通性，又要深入差别相，才有办法成为一切道种智。所以不是一切道种智，就是只是单纯的一项。比如说我们一般人所讲佛佛道同，佛佛道同真的同吗？啊，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有同吗？你只能够说是性是同的，相还是差异的。不要讲说佛佛道同，阿罗汉都同吗？阿罗汉不同啊。如果阿罗汉都同，他为什么有十大弟子呢？有的是智慧第一，有的是神通第一，有的是天眼第一嘛。既然是有不同的第一，表示他们还是有差别嘛。为什么呢？众缘所生法，既然过去的缘不一样，现在的缘不一样，当然所产生的是有相用上面的差别。你不可能把过去的因缘完全抹灭掉，把现在因缘抹灭掉，然后讲说它是完全 同一种相，那是根本不了解因缘的人才会这么讲。因缘法一定是有差别相的，可是在这个差别相基本上面还是在共通性的大原则之下示现出来，在无常性、无我性、空性的大原则下示现出这些差别相，从差别相里面去看共通性，从共通性示现差别相，这样的话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应该是讲不异也不异，这样比较没有疑病，不能够讲只有异，也不能够讲只有异。所以说皆为一位，这表示说他已经偏移什么？偏移一的部分的话，偏移的话，其实以纵观来讲，还是偏一边。假设譬如须弥山王、倒立诸天及四天王皆依止住，菩萨菩提心亦复如是，为萨婆罗所依止住。这是佛教的传说了，说有山叫做须弥山，这是最宇宙最高的山，因此在 我们所谓的一界六天里面的第初天是四天王天，还有第二个的话倒立天，倒立天的话听说是在西明山的山顶，山顶那 四天王天的话是在山腰，所以这两个天都称为地居天，也就是说还在地表上面，因为还没有高过，还没有高过西明山，然后以上的话才称为空居天。所以异界天里面又可以分作两个，下面的称为地居天，再高一点的像兜率天啊，那个都 就是在空居天里面。那地居天的话，因为跟人间比较接近了、啊、所以人间很多的事情都跟这个倒立天跟四天王天有关系。那现在主要讲的是比喻，是四天王天及倒立天就是依止于西明山而住的。那同样萨婆罗是最圆满的智慧，是依菩提心而住的。菩提心是什么？我还是说是求觉的智慧。那么所谓求觉的话，当然我的讲法还是分作两种啊。觉的话还是分作两种，一种是觉悟啊，对性的觉悟啊，一种是对相的觉知。相的话，相的千变，相其实是无穷无尽的变化。那我们一个真正我们在生命的，我们生命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提升我们觉性的层次。这个我以前说过，有很多人都觉得我们都在问我们生命有没有什么意义。有些人说生命就是也来还债的啦，啊，这辈子的债还了，然后再继续结下辈子的债，那永远就在结债跟还债啊。那这样的话，这样看起来生命是没有什么很消极的。事实上，以我的看法，众生皆有佛性，佛性就是觉性。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提升觉性的层次，这辈子提升，下辈子再往上再提升。那在提升之中，包括自觉，也包括觉他。从觉的层次来看的话，我们生命才更大的意义。而且这个觉啊，是可以从前生到今生到来生，可以一以贯之的。如果只是保养这个色身，哪一天死了，这个保养就等于前功尽弃的。那我们的修福德的话都是有漏的，只有我们的觉性可以不断的往上提升。那这个觉性就是跟这个菩提心是相应的，求觉嘛。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上次去马来西亚的时候，跟他们讲了一句话，就说真正的修学的佛法不在于成佛。哦，很多北传人都跳起来了，他们认为不成佛，那我们还要修学佛法是做什么呢？其实我们大家都会讲一句话，依法不依人，对不对？依法不依人，你成佛是依人还是依法呢？很多时候你是依人而说的。事实上所谓的成佛，主要是要证什么法？说证中道不二法门。你证中道不二法门之后，那叫什么名字，那个真的是不重要，但是你要证的是什么法，你要很清楚啊。那么要从发菩提心到最后证中道不二法门，这个是我们整个修学上面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目标。你往这个目标去努力，大致上来讲就不会偏差的。反而有很多人只是就像那天希望在修行的过程之中，然后很多人去肯定他，你现在得到什么位什么位，其实那个都不是最重要，因为那个都是假名。但是我觉得我们比较重要的是很清楚的肯定自己在这个常轨上面不断的向往前努力，有进无退，这样就可以了。好，下面再看，假设譬如有大国王以成立故人办国事，菩萨智慧义耳，以方便利故皆人承办一切佛事。什么是佛事呢？严格讲，佛事没有事的人啊， 是我们有事，不是他有事。所以经典上面说，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世间，即为开示悟路，佛是自见也。简单讲，佛为什么会出现一世呢？是为了说法度众生。但事实上，说法度众生不是佛要的，不是佛要的，是众生要的。因为那时有很多人都在求怎么样了脱生死，这是众生的共同的愿望。然后所以大家都各提出不同的理论，提出不同的去努力，然后到最后佛以他的宿世善根因缘，他最先得到觉悟了，所以一次再把他所觉悟的话说给众生说给。所以我说，其实释迦牟尼佛，我们不要说他过去生的因缘，就他这一生的因缘而言，他本身也没有想成佛，他只是为了他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个疫情啊，逼到最后去出家，逼到最后在菩提树下悟道了，然后悟道之后就自然的说法度众生。所以我们现在的讲法都是说什么，他是从天上示现的，好像他是作意的，其实真正大菩萨是不用作意的。这种情况就像我们在常常讲是说，观音菩萨寻生救苦，哪一个寻呢？很多人都把它写作寻找的寻，对不对？寻找啊，去找啊，那么苦干什么？其实那个寻不是寻找的寻，因为寻找的寻是作意，真正的寻是属于遵循的寻，循环的寻，因为有人求救，他才去反应，他不是主动的。如果是主动的话，表示你是有我，对不对？有我才会主动嘛。无我的话，它只是什么？只是感应。所以循的话是属于循环的循，循着身去救苦。那同样，我们也讲说，佛示现世间呢，那是众生的共愿所成就出来的。最后有一个人先成佛了。这种情况就像在中国常常参与一个公案，就是何谓祖师西来意，祖师从西天到东土是什么意？一般人都讲说他是要弘法度众生啊。如果是弘法度众生的话，表示他是有意嘛，有意有主动，主动的话表示他是有我，事实上他是无意的。无意是什么？无意就是只是随缘，随缘，随不同的缘。所以借人承办一切佛事，我说我们其实佛是没有事的，是我们有事啊。因为我们有事，所以他感应，他示现，就像观音菩萨一样。观世音菩萨他没事啊，可是因为众生有苦啊，所以说他来救苦。那佛其实佛是没有事的，但是因为众生还没有觉悟，还是因为尤其众生是求法，所以说他去开示悟路，佛之自见。那么这个其实主要不是讲佛事啊，而是解释方便利故啊。方便利故，事实上我在刚才已经讲到，其实对度众生来讲的话，应该是从方便到什么？到究竟，不能够只是老是只是说方便，或者说我们讲义上面所讲的方便利者差别的智慧也。方便利故的话，是指差别相的智慧。那究竟的话，是指什么？共通性的智慧。这两个加起的话，才是称为一切道种智。如果只是讲方便或者讲究竟的话其实都还是会偏一边的。下面也是一样，假设譬如天晴明时，静无云翳，必无以象， 果闻菩萨无法以相，亦复如是。假设譬如天阴云池，必能降雨充足众生。菩萨亦尔，从大悲云起大法雨，利益众生。意思是说，如果晴天，好，我们看看讲义，非晴空万里，即是好天气，对不对？像现在晴空万里，你觉得好天气吗？热死了。也会阴雨绵绵才是好天气，为什么呢？如果已经下了很多的雨，你继续下的话，就很讨厌了。所以要什么？及时，要适量，这个才是好天气。及时的话，就说该下雨，现在太热了，下点雨，这个是及时，下的量要适量，这个就是好天气嘛。当然了，我们老天爷没有办法这么合人的愿呢，又要及时又要适量啊。但是真正的菩萨说法的话，就是要及时要适量。及时是什么？请然后说。所以我刚才一直强调是说，真正的菩萨他不是坐意去说的，坐意度众生，表示他还是有还有我。当然刚开始的菩萨当然是作意，因为刚开始的菩萨是比较热情的，比较作意的，但是这个是初学者。如果过一段时间之后，慢慢跟无我跟空会相应的话，他会变成比较中道。比较中道是什么？是请然后说，哦，请什么？有众生请法然后再说法。然后什么叫做适量呢？那请什么说什么，也要适可而止，要到他听得懂为止。也有人讲太多讲太少，其实都不是最好的。所以这种就像下雨一样，下雨你怎么样能够精准控制的刚好符合众生的需要，这个是很难。这个当然下很多雨的话，供应很多众生的话，这是很难的。但是如果就个别众生的话，这是比较可以的，就是请然后说。假设譬如随轮圣王所出之次，则有七宝。如是假设菩萨出时，三十七品现于世间。在所谓三十七道品，其实也就分作七类：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这个与轮王的七宝哦是一样的。假设譬如随摩尼珠所在之处，则有无量金银珍宝。菩萨亦尔，随所出处，则有无量百千声闻辟支佛宝。这个摩尼珠所在之处，则有无量金银珍宝，这个是印度的传说，这个我们不用管它。那菩萨所在之处，因为能够说法度众生，所以就有无量的声闻辟支佛宝。其实这个辟支佛宝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把辟支佛称作什么？无是自觉嘛。没有是自觉的话，他哪里需要菩萨来教呢？如果他是菩萨教出来的话，他就不是辟支佛了嘛。所以这个我觉得在大圣的讲法，其实很多时候好多都是我的，不好的都是别人的，这是讲法，这是很奇怪的。因为如果是辟支佛，就是无是自觉，就不是菩萨教出来的嘛。如果是菩萨教的话，顶多能够称为声闻，不能够称为辟支佛。假设譬如刀立突田，入同等言，所用之物皆悉同等。菩萨亦尔，真净心故，于众生中平等教化。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样，平等的话只是说用心平等，但是事实上还是要因材施教，对不同的众生有不同的教化，还是在平等性中，还是不离差别相。下面假设譬如咒术药力毒不害人，菩萨解毒亦复如是。 智慧力故不堕恶道。菩萨没有完全断烦恼，所以他还有一些烦恼，但是因为他的智慧力故，所以可以不堕恶道。事实上，如果以原始佛教来看的话，要到正出果才能够保证不堕三恶道。如果叫菩萨地的话，也要到初地才能够保证不堕恶道。不然的话，其实如果只是初发心的菩萨，还在信位的菩萨，其实是没有办法啊保证不堕恶道的。下面这个是比较大的问题。假设譬如诸大城中所去粪碎，堕至甘蔗葡萄田中，则有利益。菩萨即使亦复如是，所有一皆是利益萨婆若因缘故。意思是说，菩萨的烦恼啊，菩萨还有烦恼，这个烦恼的话还是可以对他的觉悟其实是有帮助的。菩萨皆是亦复如是，所有一皆是利益萨婆若因缘故。我们常常讲说烦恼即菩提。事实上这句话的话不能够讲说烦恼即菩提啊，即的话表示说烦恼就是菩提嘛。你可以说离烦恼无菩提，但是不能够说烦恼就是菩提，因为烦恼就是菩提表示说他们是等号嘛。世间上烦恼的那么多，得到菩提的有几个呢？但是我们要在从烦恼中去转化，才能够成就菩提。因为事实上我们讲说菩提是什么，有人问我说为什么我们禅宗里面都讲疑情呢？不要只是讲疑问呢，为什么还要再加上一个字情呢？情表示什么？能因为那个疑问太大到你根本放不下。我们可以很简单证明，大到怎么样？大到释迦牟尼佛必须翻墙出家，那表示这个疑情有多大呢？他整天想真相，想到最后受不了了，一定要去找答案。那这个表示这个情的话，表示这个力量其实是非常的大的。所以从烦恼去成就菩提，一般的人要从烦恼成就菩提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面有两种思考方式，就是顺向跟逆向。一般人的烦恼，一般人在处理烦恼的时候都是顺向，比如说贪钱的人就想怎么样去赚钱，或者说想到某种事情，他就越想就越气。那这个都是顺向。你有没有想为什么不会倒过来想说这件事情值得我这么生气吗？如果你倒过来想的话，这个就是逆向。或者再想一想，啊，生气的到底是谁呢？这是逆向思考。有办法逆向思考的话，他有办法成就菩提。顺向思考的话是没办法成就菩提的。一般众生都是顺向思考啊，能够做逆向思考的人其实非常的少啊。所以不是有烦恼就一定有菩提，你一定要有办法把它转向，要去探讨烦恼的根源，这个才称为逆向。烦恼从哪里来啊？当然是从我们很多的动机是互相矛盾的。你把很多动机的矛盾的先检点出来，然后再看到这个很多的动机的矛盾其实都是无中生有的，这样的话才能够慢慢的去消除烦恼而成就菩提。这是第一个问题，从烦恼可以成就菩提，但是一定要从逆向思考才有办法成就菩提。第二个，如果成就菩提之后还会烦恼吗？如果成就菩提之后还会烦恼，这表示那不是真正的菩提呀。所以在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说不断烦恼。什么叫做不断烦恼？菩萨不断烦恼， 是菩萨一直烦恼下去吗？永远不会断吗？是不刻意断烦恼。因为如果你知道烦恼本身就是虚妄的话，你不用担心烦恼，是不刻意去断烦恼，不是烦恼不会断。因为一个人真正觉悟的话，就像在原始佛教，如果你真正觉悟的话，七番生死保证者解脱，你修不修都一样，不是说修不修都一样，刻意修不刻意修都一样，因为你一定会修的，不可能不修的，对，已经觉悟的话不可能不修啊，因为已经他一定会遵照法的方向去调整自己的身心行为，只是有些人比较刻意啊、哦，比较刻意就会比较快，比较不刻意的话，他还是会往那个方向去努力，所以不断烦恼不是烦恼不会断，是不刻意去断而已。不是说永远不会断，因为这是什么？这是法力。你知道法的话，法就必然有这样的力量，让我们减少烦恼。如果没办法让我们减少的，那不是真正的法。哦，所以说不断烦恼的话，是不刻意断烦恼，还是会慢慢断烦恼的。所以，如果真正成就菩提之后，是应该会慢慢断烦恼，将烦恼减轻到最少的限度。那菩萨有烦恼的遗毒，所以能够生三界，在生死中度众生，因为这样才能够成就萨婆罗。这是运顺法师的讲义。那事实上，如果我刚才讲说，如果已经断烦恼，生不生三界呢？好，如果我们用传统的佛教的讲法啊，断了烦恼就出三界，那出的三界到哪里去呢？事实上我觉得这里面很多人只是说一二三三界，出了三界应该到第四界，其实没有第四界。事实上我觉得重点不是在三，在一个字，在一个界。因为众生都是用界去看世间的，我跟你之间有界，物跟物之间是有界，所以出三界之后是没有界，不是到哪里去。众生都是以我为界，以身为界嘛，以身为界，或者以心为界，喜欢不喜欢的就有界，讨厌的不跟不讨厌的就有界。如果你真的用平等心去看的话，根本就没有界，没有界其实还是在这个相用里。里面还是在这个法界里面，所以你说在三界，说不在三界，意思其实是一样的，主要是没有那些差别相的。因此，如果说断了烦恼，你可以说出三界，你也可以说不出三界，因为事实上，诸法本来就不常不断的，不用担心说出了三界就不能够度众生了。因为诸法的因缘本来就是相互相成的嘛，因此这个问题还是前面一样，就是说认为自空而不能够证空的问题是一样。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如果你好好思维的话是很奇怪的，把菩萨的烦恼当作粪便，然后把这个粪便还要再去置于甘蔗田中啊，让这个甘蔗长得又深啊、哦，又大又肥。如果你把这个比喻一贯说下来的话，就以上的比喻，即为菩萨的说法度众，乃是向众生播粪。你说会有做这种事吗？跟众生播粪，那众生还高兴吗？我们看下面这一句吧。于是，如甘蔗、葡萄经播粪后，不止根扎得更深，枝叶更繁盛，花果一臂累累、哦、越来越硕大。所以经过播分之后，众生都很高兴。为什么？根扎得更深嘛，枝叶更繁盛了，花果更丰盛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生死的根扎得越深了。因为在原始佛教非常清楚的 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真正一个觉悟的话，就是要断根，断根之后，然后枝叶就开始枯萎了，所以这棵树就慢慢要死掉了。在原始佛教里面，很多的讲法都跟大乘佛教不一样。比如说原始佛教讲说要牧牛，哦，修行就像要看守一头牛啊，看守这一头牛怎么看呢？就是不要让它吃草啊。那如果这条牛不要让它吃草，到最后会怎么样？当然就是这样子啊，死掉啊。可是大圣的看牛要把这个牛看得越来越壮啊，因为大圣都是从左右里面去看的。那同样也是一样，在说到树的比喻也是一样，在原始佛教说到树的话，因为树也很多人把树当作什么？当作生命，树根就是命根，所以要在原始佛教非常明确的，就是要断根啊，要断根，根是什么？就是我见嘛，要断根，然后枝叶也就慢慢枯萎，枝叶是什么？贪嗔慢疑就慢慢枯萎了，到最后整个树死掉了，出三界了。可是，在大乘佛法里面，很多时候讲的刚好相反，就像前面所讲，砍的树根还在，枝叶更盛了，花果累累，这是什么呢？其实很多时候是瞬息法门。我一直再三说到，很多大乘的说法其实是瞬息，方便度众生，其实到最后都是顺众生的习气啊。啊，其实我讲顺众生的习气其实是比较好听的，很多时候是顺我的习气啊，把自己的习气合理化，因为大家都是众生，大家的习气都其实都是一样的，把自己的习气合理化，然后把它做成是大乘佛法。所以我们讲说什么叫做波分式的说法呢？就是把自己的习气合理化。好了，很简单，在我们人间最常看得到，比如说很简单，为什么讲到布施的时候都鼓励财布施呢？啊，寺庙缺钱啊，所以你现在就是把自己的需要转成啊，众生也要功德啊，所以你就把你自己的欲望变成众生的需要，这是什么说法？波分式的说法，把自己的习气合理化变成众生的需要。那因为众生也有这种需要，所以一般人的警觉性不会那么高啊。这也就是说我一直前面讲到一句话，对大乘佛法要怎么样？要多警惕。很多时候看起来很讲得非常好听，可是事实上往往是跟我们习气相应，跟我们习气相应，只有让我们的生死的根扎得更深啊，贪嗔的习气啊更重，跟真正的解脱啊不一定是相应的，不是不一定是相应，根本就是相违背的。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一直觉得说宝积经很多的说法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他的说法有问题呢？因为他都站在包大贬小的前提说的，然后从包大前提的前提里面来讲菩萨道，然后又很容易把我们人间的这种习气合理化变成菩萨道的借口。那事实上大家也都看到，台湾有很多佛教，台湾佛教其实是什么？战国七雄啊，大家都是这样子，根本没有办法互相团结，每个人都其实都在为自己的门户 做打算啊，那种心胸其实都非常小，可是讲的都标榜的都是什么？都是大乘佛法，标榜的都是菩萨道。最后我只能够说，菩萨道是三头之一的摇篮。当然我们今天为止在这个南北交流，从南传到北传到藏传， 会慢慢的把真正的佛法慢慢的再标示出来。以前一方为大的大乘佛法会要经过更进一步的筛选，才能够把真正的佛法筛选出来。那我们这个时代就是在我们目前就是处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会再把佛法再做一步的筛选，做一步的精简，让真正的佛法啊能够凸显出来。那这是我啊讲宝积经的啊主要的动机。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地方，看各位还没有什么问题，阿弥陀佛。